那你的房间只能一丈的立方这样子而已，小小的，不能追求宽大舒服享受，那不持金钱，不能不拥有蓄积财物等等。那这个就是说把你的生活的必需品的需求降低到什么最低的程度。那我问你啊，那你还有什么好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出家人为什么他们都是身心非常清净自在啊？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事好要去担心去囤积的去烦恼的，没有啊。他也不需要去像我们要去拥有什么房子几，对不对？拥有养老金又担心以后怎么样，他就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下。那再怎么样辛苦呢，也不过是这样的生活嘛。所以呢，能够吃苦耐劳的生活，他反而能够越能够怎么样面对各种的逆境苦境。所以能够持戒呢，你看他后面的这个忍辱啊，他就非常简单的，连戒都持不好，他要修这个忍辱啊就很难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持戒呢，这个部分它是我们从了解行为的因与果这方面呢，然后进一步的来愿意自律自己约束自己的，而不是呢被动的不得已的，或者是怕外在诸神佛菩萨处罚而持的。所以持戒绝对不是为别人而持它绝对是为了怎么样消除我们自己的贪嗔痴这个部分，消除我们的习气来修的。好，再来呢看第三个忍辱度。好，忍辱度，那以前也讲过忍辱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忍心上一把刀，然后又喷了一滴血，你看这个忍字那一滴血就表示说很痛苦啊，不容易啊。那我们什么都可忍，但是有一种最难忍的就是什么侮辱。所以我们古时候有说什么士可杀不可什么不可辱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但是你不能侮辱我。可见呢我们呢怎么样，这个最怕这个侮辱了。也就是说有一种对别人的无理称我们可以忍受。所谓无理称就是什么，就像小孩子，对不对？胡闹无理取闹，他不懂嘛，对不对？或者是一个疯子精神错乱的，他胡乱骂你。一个生病的人已经就是昏头昏脑了，理智不清楚了，他随便骂你，口出恶言，那我们都对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忍？可以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根本已经什么什么神志不清了，不是故意的，他是无理称，对不对？对别人的无理称呢我们还能忍受，但是我们最难忍受的是一种什么有理称。我明明有理，而你却故意什么侮辱我冤枉我，对不对？那这种呢就很难吞下这口气。好，那为什么会很难忍下这口气？因为我们有一个我，这个自我太大了。好，有一个自我，你伤到我的自尊，有一个我，有了我以后就有我的自尊啊，对不对？那个我自心受伤害啦，自尊受伤害啦等等这些问题就产生出来。所以呢因为我们都念念有我所以呢自我没有破，所以才很难忍那有理我们最难忍了，因为我明明有理啊，所以不争一个是非啊对错，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心服口服，对不对？这是一般人。可是其实你要去争 个什么是非对错的时候，在理上在争的时候，那其实永远是怎么样，争个没完没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再怎么看对他来讲，他都认为我有理。那其实呢，只是因为两个人他所站的角度不同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他的理，不能认同他的理，是不是啊？他也不认同我们的做法跟行为的话，那两个当然永远都有纷争啊。但是呢，站在菩萨的角度，他会发现啊，你去跟众生再怎么争啊，其实都没有争到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呀，怎么样，还争到了烦恼啊，苦恼。其实一切的问题，我们都只看相上，我们被那个相所障碍了啊。就是说，哎，我们着到音声相，人家骂你啊，三个字的，对不对？叉叉叉哦，你着在这个文字相、音声相，所以你才被害到啊。是因为你有执着，所以你生气了，你的心才有受到侮辱，受到障碍痛苦啊。如果啊，你修行像菩萨，他有空性慧，他知道一切语言文字也不过是一个音声暂时的缘起的一个相而已，他的自性本空啊。如果你把那个王啊，然后再来一个八，然后又过了很久再来一个淡，你把这三个字分开的话，拉得很长，把它讲出来，谁知道他在讲什么，有代表什么含义吗？没有啊。只是因为我们执着，哦，你骂我王八蛋，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王八蛋三个字有一个固定的什么一个想法，对不对？大家都认为这个是骂人的，所以呢，我们才会怎么样，内心受到损害。事实上呢，菩萨他具足空性慧，了解一切万法不过是缘起性空的，所以呢，不管你讲什么，他知道那也只是缘起性空的。事实上真正伤害我的不是你的那些声音啊，当他升起的时候，升起的当下也马上灭去了，音声相也不过是当处升起当处灭尽啊，根本不存在啊。真正存在的会伤害我们的，就是你自心内心升起的那些音声相啊，是你自己的那一念计较心啊，分别心在让你自己受苦啊，而不是外在那些缘起的真正的相。所以境界没有好坏啊，对不对？是我们执着了，而且呢有一个自我的自尊，所以呢你不容许啊别人来侮辱你啊，或者讲你不爱听的话。其实他不一定是在侮辱你，也许在跟你开玩笑。所以有的人听到，你看情侣的听到他骂他，哎呀死人了，对不对？诶，他听了心还觉得很窝心嘞，对不对？哦，情侣打情骂俏我们都不会生气耶，可是别人换作一个人来骂你的话，或者是你讨厌的人骂你一句死人，哇，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那同样是一句死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不同的反应呢？所以说死人这两个字啊，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对不对？是你怎么用什么习气来反应，来反应这两个字，你被他有没有被他所影响，是我们的心的问题，不在于外面的境界。所以不能忍是因为我们没有具足空性慧啊，不见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不对？还有我们啊，不能尊重别人的观念与想法，活在自我的一个绝对主观的一个意识里，我们都只看到自己的，认为自己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包容别人。好，就是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从不同的因缘 而生，不同的因缘受教育，对不对？不同的因缘啊，而成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想法，通通因缘不一样，所以成就出来的观念想法当然也是不一样。那既然不一样的观念想法呢，它是缘起的，所以这些观念想法也没有什么障碍啊，对不对？啊，不必执着啊，互相尊重啊，只要是不伤害到别人，那就都可以怎么样？可以包容啊。所以忍辱呢最重要，也就是要能够啊包容别人，要训练我们这一念心啊。你不能包容别人，没有那个度量，那你就不可能忍。好，那当然修忍辱呢，不只是训练这个包容心，更重要还要训练我们坚忍不拔的一种毅力啊，面对各种的逆境还有顺境哦，都要能忍。所以这个忍呢，在佛教里面啊，它不是只有忍耐强忍的这种忍啊，它不是这种，它是什么一种什么，要达到一种叫做认可安住啊，这个忍是一种安住啊，心不受影响，如如不动，能够安住，然后认可真理啊，了解实相，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展现啊，一种生命的展现。所以它不是我们说一般的说哦，是用压抑的强忍忍耐的战服的方式来面对境界的。那一般外面哈世俗地啊，大部分啊一些心理辅导諮商啊，或者一些那个老师啊，对不对？父母都教你要忍啊，对不对？哎呀，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对不对？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都是要你忍。其实如果你不了解一生即无生的道理的话，不了解缘起性空，没有这个空心慧，你这种忍啊强忍是会出什么状况的？最后啊就像火山一样，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说手无寸铁的一个柔弱的一个太太，竟然有一天会突然把她的先生给杀了，哦，那你就可知道啊，他平常是怎么样，也许都是挨打的份，忍忍忍忍忍忍到有一天忍不下去了，可能就是什么激发出这个杀心来，对不对？一发不可收拾。好，这个所以说世俗地的这种忍啊，那也只是暂时的啊，一时的，但是它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呢佛法啊，佛陀要我们的是要了解实相之后而能够怎么样不忍而忍的。你有具足空心慧，然后呢你透过前面的先啊那个这样修定啊，定力够的话，对不对？我们有持戒有修定啊，这样子慢慢先从这个这样的一个生忍啊法忍，然后进一步到达什么无生法忍啊。那透过这样子的慢来修行呢，你达到了无生法忍啊，那个才是真正的什么能够得自在解脱的。那什么叫生忍呢啊？因为我们要忍辱的啊，不过一般我们就是人跟人之间，人跟就是友情之间的问题嘛，这个常常会让我们烦恼，对不对？障碍。所以要忍的就是这个什么友情众生，所以这个生的部分是指友情的众生部分。那法忍就是指什么无情的境界啊。那无生法忍就是什么这个智慧的解脱啊，智慧解脱，了解实相啊，内心呢相应于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的一个空性慧，所以他能够自然怎么样不忍而忍，对不对？没有一个我所要忍的这样的一个解脱的智慧啊。那生忍呢，我们常说众生有情众生，我们常常最苦恼的是什么？ 也就是那个苏东坡的八风吹不动的，有没有？八风吹不动里面的前面四个风啊，称讥毁誉啊，这四风就是我们众生常常会遭遇到的。哎，那你会看，哎，称赞呢，这是好的呢，对不对？哦，然后誉呢是赞誉呢，誉是荣誉啊，给你赞美呢。哎，你得到荣誉啊，这个是好的啊，为什么要忍啊？所以你看，称讥毁誉，毁跟啊讥，对不对？讥笑你，这个是不好的哦。我们说碰到逆境，我们要忍。那碰到善境、顺境，人家赞美你，人家呢，哎，给你荣耀，对不对？这个你为什么也要忍啊？也就是说，要告诉你啊，啊，其实逆境我们要忍，要能够觉醒、觉照、防范啊，不起不随顺我们的习气的来起贪嗔痴，这个还容易觉察哦。我们发现，哎，如果有一个敌人虎视眈眈的，一天到晚想要陷害我，那你会不会做事更谨慎？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一种提升，哎，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得到的敌人，我们懂得防范，这样我们不会堕什么，哎，不会堕那个嗔心，对不对？不被所害，对不对？那但是那个顺境啊，就难防了啊，顺境难防啊，也就是说，你遇到顺境啊，你要来防范你的内贼哦，啊，不起我慢，不起骄傲，对不对？啊，这个贪着，不起贪爱，哇，那这个才是更难的。所以呢，碰到顺境啊，你不起贪呐，哇，明明一叠钞票送到你面前，你说哦，我要如如不动，不受影响，何等的困难啊。所以说道理上知道，道理懂了还不够啊，啊，还不见得有力量哦，而是你要真的什么样，要能够境界中透得过，才算是啊真功夫。所以我们说透得过了就是圣者，透不过了就是凡夫啊。所以是在真实境界中来历练的，所以不是只有说啊，那众生啊，我为了避免众生称讥毁誉，所以我干脆去躲在山林水边啊，与世隔绝。这样你修，感觉你已经是什么，没有什么好忍了，对不对？因为没有障碍你的顺逆境嘛。可是呢，这样子的功夫啊，还不是真功夫，因为你潜在的，我们内心的那种自我的啊，那个贪嗔的习气你看不到啊，你没有办法去除那个维系的啊，那个维系祸，就是我们的无明啊，都还在。所以说菩萨他是在境界中而来怎么样修这个无生法忍的啊，在跟众生接触的当中来实真，就是诶，真枪实弹的面对面来，哈，来真的在这个真枪实弹的当中呢，来历练的，哈。所以说，像那个诶苏东坡啊，他写了一句偈呀，对不对？他有一天打坐，觉得他自己哎呀悟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有没有八风吹不动啊？端坐紫金莲哦，表示他呢心境啊，这个时候啊就怎么样，就是八风吹不动了啊，已经是如如不动了，对不对？这种境界。可是呢，当他叫苏童啊，把这一句偈送到那个佛印禅师那边的时候，结果佛印禅师啊顺手拿了一支笔，就写了一个辟字啊，然后叫苏童再拿回去。结果苏东坡怎么样？一看到那个屁啊，他就怎么样？哦，火冒三丈啊！马上叫苏童驾着船要过来理论了。结果佛印禅师呢，在岸边呢、啊， 等着他。当他靠近的时候，一句话还没说了，佛印禅师就对他笑着说，你看还说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啊。好，然后苏东坡一听啊，知道啊，原来他又怎么样啊，又理亏了。他以为他自己啊文字上理上他已经通达了，可是呢他的那个无名习气啊，对不对，他的自我根本没有去除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境界，境界来了你才知道。好，所以说顺逆境啊，我们都是可以提升我们的，都是要很谨慎的，不能得意忘形啊。啊，所以说八风里面你说称机毁誉啊，这个是跟众生有关的啊，反正只要有人做的事啊，有人就有是非，不管你做得多好还是有人要批评你啊。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个他最感激的是谁你知道吗？他说啊，他最感激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啊老是要害他毁谤他，对不对啊，要不是有提婆达多呢，他今天也很难马上就成就这个无生法忍。所以呢逆境啊也是一种逆增上缘啊，顺境呢你要怎么样更加防范啊。那所以说文殊菩萨他就说顺逆二境都是我的老师。其实懂得修行的人啊，没有什么叫做逆境啊，全部都是逆增上缘，都是成就我们的因缘的。好，就是看你说遇到境界的时候，你把它当作是命啊，还是运，还是业，还是考验，还是因缘，看你是怎么去看的。如果你把它当作说哦，碰到逆境，那就是命，那就是注定的啊，命定的，那你就永远没有转命的机会啊。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什么是运气，那你也不了解因果啊，其来有自必有前因啊，你不会无缘无故今天这样穷困潦倒的，对不对，一定有它的前面因缘啊。所以你也不能只是当作哦刚好怎么样运气好啊，不是这样啊。然后呢如果你了解这无非是你的业，对不对，所谓的业是你自己造的，而是别人，不是别人。好，欲知今日受，昨日，对不对？欲知今日果，昨日受者受，作者受，作者是嘛？所以是你前面怎么做，怎么有哪一些造作，你后面呢就要承担这个业报。所以，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了解，无非是我怎么样造作的种种的。还有一些啊其他的因缘啊成就出来的，这样子呢你能够了解这个实相，了解这个因缘，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啊，改变你的命运啊，改变你的这个心境啊。所以呢生忍哈，这个部分是有情众生的啊，你了解，如果你了解说所有的众生啊，他跟我们都是有宿世的因缘才会在一起。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观，对不对？好，一定是有因缘的，所以才会在一起。再来，众生当他在起无明的时候，他已经在受苦了。那我们呢，还要再去苦上加苦吗？他已经是在起大无明，在受业力的什么惩罚了，对不对？那我啊何忍再加上这个一个报复呢，对不对？何忍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慈悲心呢，基本上你对众生呢的无明啊，对众生的讥讽等等，你不会在意。好，所以说 我们要从啊这个角度来看一切众生啊，一切境界，那自然呢，你可以达到这个生人啊，众生人的这个部分啊，才不会呢，哎，被他们所苦恼啊。所以说，还是你看讲来讲去，还是不离我们的什么慈悲心啊，对不对？那相对的呢，你慈悲别人啊，其实也就是在慈悲什么自己呀？啊，你在诅咒别人的同时啊，你就是在伤害什么你自己？你内心呢是活在痛苦的这种嗔心世界里面啊。然后法忍的部分呢，也就是指无情世界啊，也就是说这些有时候我们的天灾啊，对不对？啊，或者是种种的生活上的一些利衰苦乐，八风里面那个后面啊，经营事业的失败，对不对？或者是获利啊那个事业的衰败啊生活的苦有没有啊，跟乐等等，这些是境界的啊，指境界的。那法忍呢，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面对人，我们还要面对很多的境界，对不对？很多工作的压力啊，工作的苦啊，或者是像那个刮风下雨啦，天灾地震等等。好，面对这个呢，如果你了解一切也都是什么无缘起啊，无常，都是无常的，这世界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啊，一定是什么样变化无常。所以了解无常呢，你自然能够对这些境界能够什么，能够去放下啊，不受他的所苦啊，不受他所苦。像我们知道啊，花开一定什么花谢，它不可能永远常在，对不对？那如果呢，你又能够从这个外在的大自然里面你去体会，你看外在的所有的其他的那些小动物啊，还有包括一花一草，他们的忍耐忍受境界的苦啊的能力啊，是超越我们人类的。其实我们人类的老祖宗也应该是很能够怎么样忍耐这个一切的境界的考验哦，否则不会从最原始的几个人，对不对？好，然后呢到现在的60亿人口，没有他们当时的那种境界的忍法忍呢，也没有办法活存在我们现在的这些后利益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啊。然后你看外面的一只小草，你看不管刮风下雨啊，甚至被人家踩啊，啊踩到剩下根，它最后还是可以冒出头来，还可以在什么欣欣向荣，它一点都不会怎么样受影响，对不对？或者是甚至呢像那个非洲啊，大草原哦，他们有时候草原没有草了，他们要迁移啊，你看一群鹿一群牛都是要经过什么一片大沙漠，经过多少天不吃不喝，这样子风尘仆仆的才能够找到另外一个绿洲，然后就这样子一代一代的延续生命传下来。他们没有怎么样，没有说哪一头鹿他说啊我太辛苦了所以我自杀算了，有没有看过？没有啊，一只草一点鹿啊，每一个生命都有他求生的什么本能跟能力。那你反观呢，本来最高智慧的我们人类哦，竟然比他们还不如啊。常常我们看到面对一点啊，那个境界不顺啊，对不对？啊，找不到工作半年啊，他就要自杀了。你看，为什么面对境界啊，没有办法能够有坚强的毅力去突破、去超越？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不像以前的老祖宗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什么养优处尊，生活怎么样？过度忧郁了，优越了啊！生活太好了，太好命了。你看，一个从小吃苦的人，他后来 如果再碰到事业失败，他会比较痛苦，还是说一个从小很好命的人碰到事业失败啊，他比较痛苦，哪一个？好命的人啊，他没有办法面对什么逆境失败。那个从小吃苦惯的人啊，他呢碰到逆境，他呢不会怎么样被他所害。为什么？因为他说了不起，我就是回复到以前啊，重来一遍就好了，是不是？哦，所以呢他不怕哦，所以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可以增强他的那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坚韧力，对不对？那没有吃过苦的人，那就惨了啊！人家说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什么就难了，他回不来了。所以他没有那个坚韧不拔的毅力，可以突破种种的逆境。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全台湾啊，去年对不对，就自杀了，好像4-5千人。你看，平白的一个这样难得的因缘，一个生命呢，他竟然只是因为一点，可能因为一个不顺心的啊事业，或者是啊人家一句话，或者爱情啊，对不对啊，遇到一点逆境，他就轻生了啊，完全不知道说哦，我们啊是可以从这个境界当中来提升我们的智慧啊。来让我们的生命过得更有意义啊！他反而是放弃了生命，那这是很可惜的啊！所以忍辱这个部分啊，法忍，你看像四川这次不是地震啊，有人在地震的当时被压在下面，他还不断的坚持我要活下来，有没有？他说还有一个哇，让我更是觉得惊心。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他自己因为腿被压住了，听说是他拿锯子哈，自己锯掉自己的双腿，然后才能救出来啊！这个是何其难做的一件事啊，非常的困难哦。你看，我们说割人家的腿啊，医生切人家的。这个肉很容易啊，切他自己啊，他也没有办法下得了手啊，对不对？可见呢，这个求生的意志力要多么强啊，他可以忍受各种的什么苦啊。那当你面临这种生命交关的时候，你的勇气要从哪里来？就要从我们平时啊，所以能够有一点逆境啊，是好的。你平时都没有吃点苦啊，没有逆境，那你碰到这种大逆境的时候，现前啊，那一定倒了，不可能站得起来。所以说，当你得人哈，你想要有人啊，那就有人；想要有钱就有钱，想要中乐透就中乐透。你不要高兴哦，这哪有什么事情要什么有什么，这是很可怕的哦。一般人我们都说我希望我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你别高兴。如果什么都很顺的时候啊，其实那才可怕嘞。如果早上跟你讲你中了个什么彩券，对不对？中午又跟你讲你中了香港的一栋洋房啊，那我晚上又告诉你你又可以得到什么奖，好啦，那你要小心了，你明天一定就要被骗了，上当了。所以世间呢，没有永远都是好的。那我们如果想要人才，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人，很爱我的人，你就很高兴，对不对？你以为这样就是一辈子幸福，其实你同时你也失去了什么？你自己的能力咯。我们常常只看到好的咯，对不对？我现在都是很幸福，我好幸福哦，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你看那些少奶奶呀，他就不用心，连做家事也不用啊，全部都非佣代劳啊，看起来是很好命啊。可是他相对的也会得到什么富贵病，对不对？然后呢，丧失了亲子的 这种亲情。为什么？因为他的小孩根本不觉得他妈妈伟大。因为我曾经就叫我的小朋友写一篇啊，母亲节感恩母亲节的啊，就要说谢谢妈妈为我做什么做什么。结果那个小孩写了半天写不出来啊，我就问他，哎，你妈妈，我说你妈妈很辛苦哎，他说没有啊。我说有啊，你妈妈每天不是要煮饭给你吃吗？他说没有啊，都是菲佣煮的啊。他也会带你上学不是吗？帮你准备便当。没有啊，都是菲佣帮我准备便当，菲佣送我出来。我说我实在想还有一定还有啊。我就说那你妈妈总会削个水果给你吃吗？他说没有啊，我妈妈什么事都不用做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对我很好很关爱。他想不出他妈妈曾经为他做了什么。那你说这样的孩子等到他长大，你给他的生活是那么好，可是他有没有感恩，懂得感激吗？感恩吗？不会。所以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啊，亲情就不见了。所以啊，我们只看到什么都不用做，享受是一种富贵，可是呢，同时其实你没有看到得的当下就在失去，得失是一体的。所以呢，你同时失去了亲情，失去了你的能力，而且同时呢，你又变成一种依赖。哦，那以后呢，失去这个环境，那你就活不了了，你就痛苦，痛不欲生。所以说，这个顺逆境啊，我们都是一种考验哦。不要以为有顺境啊，我就很高兴，你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提醒自己不要堕在这种堕入那个得失当中的另外一种考验哈。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个乏人的部分啊，所以我们要跟这些境界能够怎么样了解一切都是无常的啊，毕竟是变化无常，不可能永远不变啊，对不对？地震偶尔要震一下啊，释放一点能量啊。你平常释放一点能量，那以后大的地震就不会来。如果平常不吃一点，释放一点能量啊，就好像我们不吃一点小苦，那你以后就不可能怎么样，这个安稳的过一辈子嘛，不可能啊，得到真正的这种安住啊。那基于这个无生法忍，也就是说他是了解佛陀所说的这些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对不对？一切毕竟是缘起性空，所以连这个我也是五蕴，对不对，的作用而已啊，哪有真正有一个我啊，对不对？所以五蕴非我啊，它只不过一些色受想行识的运作而已啊，对不对？是缘起的，所以它不执着。没有一个我，那六尘呢也非有啊，对不对？我都空了，法还有存在需要去执着吗？不需要。所以它也可以法空。好，那了解我法二空之后，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要去怎么样分别好坏，要去忍受忍耐的这件事了，对不对？好，所以它是什么？不需忍耐，当下自在。所以呢，这个菩萨度的忍辱啊，忍辱度哈，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啊，因为还没有通达实相理的时候啊，凡夫啊，一般来讲，当然还是要先从什么扶忍，也就是扶住，暂时扶住的忍啊，依戒而扶，对不对？因为我们常说啊，火烧功德林哦，对不对？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哦，佛讲这样，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哇，依理依戒而忍住，对不对？让我们自己呢，这念心不要随顺我们的贪嗔痴的习气来反应。你能忍一时其实这个就很不简单哦。为什么？因为你能够忍住一时不发作的话，这个已经是把你的习气怎么样？扶住除掉一些了。 你才可以看到你的怎么样内念心的那个习气种子啊，多么可怕。有时候我们是来不及，没办法发现，一下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你才忍不住啊。很多人本来是在那边吃喝玩乐，结果到后来为什么一句话就怎么样拿刀啊杀死对方，杀死朋友，那个是怎么样，他已经来不及关照了，那个是他的贪嗔的习性哦，暴力的那个习性哦，一面对境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觉照观察，控制不住。所以呢，我们常常是随着自己的这种习气啊哦来反应的。所以为什么要修这个忍，刚开始还是一样，你要能忍得住一时，先能忍一下，强忍，不能忍也要强忍。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的习气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去断除，看到了哦，看到了原来我的嗔心是为了什么，对不对？能忍下来你才能够看清楚你的嗔心是为了什么，才能再去找答案找原因。如果连忍都忍不下来，哇，已经造成大错了，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刚开始还是要从这个福忍啊的部分，这是暂时的啊，生忍法忍都是暂时的。然后到后来是什么，能够柔顺忍。什么叫柔顺忍呢？也就是服了一次又一次，忍了一次两次，久而久之你就可以驾驭你自己的什么习气烦恼，然后对顺逆境就能什么甘心甘受，逆来顺受，对不对？哎呀，遇到了你就看着他吧，对不对？然后知道清清楚楚啊，这样是什么一回事，这样对不对？你很清楚啊，是非对错你还是很清楚，但是你能够怎么样，哎，能够柔顺忍。也就是说不会去对境界想要怎么样去排除排斥逃避。我们一般来讲是很容易怎么样，不是逃避就是要把它除掉，对不对？好，那你就不能柔顺忍，不能那个逆来顺受，这个很重要哈。哦，那再来呢，更进一步啊，是要能够怎么样，哎，了悟实相啊，保持啊我们这一念心不动。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忍啊，对不对？逆来顺受，还觉得有一个境界啊要我去忍受啊，去忍受。那如果你能通达实相啊，了解本来就是缘起性空，对不对？一切本来就无常，哪有什么需要忍啊的事情啊。所以我空法就空，进一步呢你就可以怎么样成就无生法忍，然后契入佛果啊，契入佛菩萨的最高境界，那它就是什么极灭忍。哦，你不能说哎，我现在是要达到一个无生法忍，那你还有一个无生法忍的相，还有一个我这样的境界叫无生法忍，那还是怎么样，还是等于还是依着一个理，对不对？还有一个修的境界嘛。好，所以真正的无生法忍是什么，应该是最高境界就是极灭的诸法极灭。极灭忍其实都这个忍哦，不是忍耐的啦，也就是说能够直接相应这个法界，对不对？我说认可相应这个法界的这个实相啊，没有一个我或者是境在忍的我，没有一个可忍的境界，没有我在忍入这个这一法存在，那这就是三轮体空的什么忍入的理六度啊，从四六度的四的忍入，对不对？四相上的忍入度进入到什么理相啊，入理啊，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那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菩萨他从这样子四相上的修行，然后来入理来体悟了悟实相，这样他的生命呢才能够真正的什么得到转换与解脱。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